妇女之光。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欢迎你收听妇女之光。在我身旁的是沈红。
大家好，我是沈红。
时间过得好快，上次我们和玉林一起聊天，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很高兴今天又看到你了，沈红。
你有没有听到玉林的丈夫韦哲最近发生的事？
没有，他怎么了？
他在一个自行车修理工厂上班，做焊接的工作。那天天气很热，他只穿了一件背心跟拖鞋。平常在做焊接工作的时候，老板为了看来比较整齐，总是要员工穿上工作服。那天老板不在，员工就放松了。没多久，他觉得皮肤很烫，好像被太阳晒伤了似的。那天晚上，他的脸、他的脖子、他的两个膀子、他的胸口都起了水泡。
啊，那好惨哦。我知道玉林的先生韦泽所做的工作是把两块金属焊接起来的那种工作。韦泽做的这种工作，在焊接的时候，强光和火花会伤害他的皮肤。他怎么了？沈红，来，告诉我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吧。
那天晚上，韦哲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身上长满了水泡，皮肤好像被烫焦了，而且越来越严重。在焊接的时候所散出的火花也伤了他的眼睛。到了晚上，他觉得好像已经看不见东西了，这可把玉林吓坏了呢。第二天一大早，韦哲起床的时候简直张不开眼睛，他觉得眼睛里面好像有很多的沙子，让他什么也看不清楚。
玉林一定很担心吧？他怎么做呢？
玉林真的很担心，他要照顾韦哲，又要照顾孩子，还得上班分担家计。要是韦哲的眼睛瞎了，这可怎么办呢？他越想越害怕，吓得全身发抖，哭着去找邻居的一个好朋友。他的朋友给他吃了一点东西，答应帮他带孩子，叫他赶快带韦哲去看医生。于是他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去看医生。他们搭车到了城里，诊所来了一个新的医生。医生在韦哲的皮肤上涂了一些药膏，给他滴了眼药水。医生说韦哲的眼睛要戴眼罩，休息三天才行。
对不起，我要打个岔，因为就算皮肤受到严重晒伤，皮肤是会渐渐自行修复和愈合的，但是眼睛就没有那么容易恢复了。在我们生活中，眼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是眼睛瞎了，那可就麻烦了。在韦泽的家乡，眼睛要是瞎了的话，以后只能当乞丐了。沈红，请你继续讲。
韦泽把眼睛用眼罩戴了三天，还是觉得眼睛里头有沙子，只是慢慢的觉得舒服了些。他的视觉渐渐恢复，终于能去上班了，但还是不像以前那样看得清楚。他必须眯着眼睛才能看得到东西，而且一直觉得他的眼睛红肿发痒。
哦，还好韦泽的眼睛没有大碍了。欢迎大家回到妇女之光。沈红，玉林、韦泽后来怎么了呢？他们有没有回去复诊？
有，他们很听话的，一个礼拜以后回去复诊，结果医生说韦泽的运气很好，眼睛没有受到永久的伤害。医生建议韦泽要去要求老板要为员工准备护目镜，否则他们的眼睛迟早都会受伤的。 这些员工是要养家活口的，是家中生活的支柱。韦哲焊接的技术很好，后来他高高兴兴地戴上护目镜，知道能够保护眼睛，不会再受伤了。
玉玲跟韦哲他们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给焊接工人戴上护目镜是违法的。你们那里有没有这种法令呢？如果你的丈夫遇到这种情形，你会怎么做？你丈夫的老板会听他的话，为员工预备防护的设备吗？如果单独去要求的话，老板可能不会理他。可是如果所有的工人一起去要求的话，老板就可能会照办了。
如果你的丈夫不敢开口，老板又很凶，也许做妻子的为了保护丈夫的眼睛，就要大家合资去买深色的眼镜了。
你还要提醒他们，就算天气很热，为了保护皮肤不至于被晒伤，一定要穿上焊接用的工作服。
过不多久，玉玲去商场的时候，看到很多专业用的鞋子跟靴子。她找到一双韦哲可以在工地穿的靴子，可以遮住她的双脚，这比穿拖鞋或是夹脚拖来得安全多了。玉玲很开心地买了一双又便宜又好的靴子。不久以前，韦哲有一个同事的脚受伤了，他必须用拐杖才能行走，而且暂时不能爬梯子，不能爬音架了呢。
如果他穿上一双好鞋子，他的脚就不会受伤了。
如果你担心你的丈夫会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你就要像玉玲那样子，鼓励韦哲穿上可以保护身体的衣物。如果他的同事也认为老板应该要提供防护的装备，那么大家就要一起去向老板申请。
欢迎回到妇女之光。刚才讲到玉玲的丈夫韦哲在做焊接工作的时候受到职业伤害，在这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呢？我们学到在做焊接工作的时候，身体跟脸很容易被灼伤，而眼睛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最糟糕的是没注意到眼睛的保护。你还记得当时医生是怎么说的吗？医生说韦哲的运气很好，眼睛没有瞎，建议韦哲的老板提供护目镜。韦哲以后再也不敢不戴护目镜了，他还学会了要穿戴防护的装备。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丈夫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遇到有职业伤害的危险，你要怎么帮助他呢？
你要常常提醒他必须穿上合适的衣物。如果他的老板不愿意提供这些防护的设备，只好自求多福，自己花钱买咯。
你看，玉玲用很便宜的价钱在商场买到合适的好靴子，你和你的丈夫在不能预期的情况下也可能会遇到职场伤害。你有没有穿上合适的衣物呢？在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穿上保护双脚的鞋子呢？如果没有，你需要去要求老板帮助你们预防伤害。 你们应该和其他同事一起去要求老板，告诉他你们需要有装备和衣物，使你们尽量不会受伤。
能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身体，那是非常重要的。
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有戴手表看时间的习惯，对不对？手表能告诉你现在几点钟了。也许你习惯看钟、看手机，又或许你觉得时间不是那么重要。但我听说的这个朋友，他非常喜欢手表，他不只希望知道现在几点钟，他还喜欢收集手表，他收集了很多手表。他最喜欢的一只手表是他父亲留下来的旧表，他很细心地养护那只手表，他很爱时钟，他也收集了很多时钟，他有普通的时钟，也有很时尚的时钟，他在每个房间都挂上时钟，随时想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因为这些钟表可以让他知道现在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事。亲爱的朋友，请问，在你的生活当中，时间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呢？你需要知道现在几点钟，好让你不会迟到？还是你觉得，只要在当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了，时间对你来说倒不是那么的要紧？好，这里我们暂停一下，待会儿音乐过后，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母亲孕育十月怀胎，婴儿新生精心等待。事情不能快， 婴儿新生，精心等待。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回到妇女之光。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人喜欢收集手表和时钟，时间对这个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还能活多久吗？你曾经想过如何面对死亡吗？你可曾想过这些问题？一个人尽管有再多的手表和时钟，都不能知道还能活多久，因为没有人能知道自己究竟还能活多久。
我们总不能永远活在世上吧？有些人很长寿，有些人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生病离世了，有些年轻男孩在战场上阵亡了，有些妇女因惨难而死。最近有恐怖分子让很多人无辜的就遇害了。总而言之，我们都要面对死亡。传道书三章一到二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神要我们善用光阴。在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对于准备好面对死亡了吗这样的话题，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哪里有人准备好面对死亡呢？有些人认为死亡就是一了百了，一切都停顿了，他们才不要去想这种问题呢。他们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生命，有些人则认为人的身体死了以后会轮回，可能会变成另一种生物，或是另一个不同的人。也有很多人说到他们有盼望，他们认为要看这个人在地上的为人如何，凡是好人，一定可以上天堂的。亲爱的朋友，你呢？你觉得死亡是什么？死后还会有生命吗？圣经中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谈到死亡，主耶稣说到死后的生命，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圣经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得到永生，就是要信耶稣基督。圣经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还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第一，我们只要死一次，第二，我们将要受到神的审判。死后且有审判是什么意思呢？请你听完这段音乐以后，我们再仔细谈。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到妇女之光。刚才我们说到一个喜欢收集钟表的人，他 他随时都想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但有一件事是时钟不能告诉他的，就是他在世上还能活多久。我们知道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你明白死后且有审判是什么意思吗？圣经中神的仆人保罗，他常到各地去传福音。有一天他对主耶稣的信徒说，我们要与神和好。首先他在罗马书3:21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保罗又说，就是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称义了。
那么我们死了以后神会怎样审判我们呢？
按理说根据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不会受审判的，但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父神，他知道我们都不完美，因此做了一件只有他才会为神的儿女做的事，他为了挽回我们而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审判。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主耶稣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将来死了以后不必再为罪受到神的审判。然后圣经在罗马书8:1记载保罗对主耶稣的信徒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在8:10又继续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
的确是这样，你的时候在神的手中，神知道你在这个世上还能活多久。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受了审判，而神现在会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神会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完全的接纳你。亲爱的朋友，只要你相信主耶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神就会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
主耶稣死了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是的，约翰福音14:1-3，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那里。这真是个非常美好的应许，不是吗？亲爱的朋友，主耶稣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一个又美又好的住处，在那里我们将与天父我们的神永远同住。你想知道天堂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吗？我还真想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呢。
天堂一定是个最美好的地方，圣经有很多处经文提到天堂和永生的事。
现在不论我们在世上还能活多久，只要我们能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就行了。亲爱的朋友，圣经教导我们凡手所当做的事都要尽力去做，最要紧的就是要相信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他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将来能够永远与他同住，有主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朋友，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吗？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条永生的路， 让我们不止在今生有盼望，更在将来能够与你同在。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舍命，使我们不必受到审判。祈求天父帮助我们能够专心信靠主耶稣，每天尽力去做所当做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与我们一起共度了这段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期待下次我们空中再相会。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全家，大得恩典，福杯满溢。再见，
再见，愿神祝福你。